证件周刊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，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8年9月10号到9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欢迎您的收听。下面请听新闻综合。
海外综合，全世界大法弟子敬祝师尊中秋快乐。美国务院核实彭克玉录音，正考虑驱逐彭。据大纪元9月15号报道，纽约邮报9月14号的一篇文章透露，美国国务院正在考虑驱逐中共驻纽约总领事彭克玉。彭在一份录音中承认，他协助煽动了在纽约皇后区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攻击。报道称，据法轮功学员表示，中共驻纽约总领事彭克玉在电话录音中宣称，他在今年春天暗中鼓动攻击法轮功学员，包括5月20号在法拉盛的血腥攻击事件。在法拉盛事件中，至今共有16名暴徒被警方逮捕。
下面请听文明新见。
历史故事，齐景公误治国之要，作者陆贞。齐庄公6年，西元前548年，庄公被杀，其一母弟楚旧被立为君，是为齐景公。景公谥号大兴土木，修建楼台宫室，搜集良犬骏马，为了满足骄奢淫逸的生活之需和压制民众的不满情绪，他实施了后富重刑的政策，富敛如福德，刑罚恐福盛，使得民怨沸腾。景公有两个兄弟，一个叫公子伟，一个叫公子夏。这两个公子早想夺取王位，针对景公的倒行逆施，他们开始施恩于民。景公根本没有察觉公子伟、公子夏的用心，只是觉得自己的治国施政好像不尽人意。有一次，他前往晋国去访问，晋平公举行酒宴招待他，作陪的有晋国著名的乐师师旷。师旷学识深广，不仅精通乐理，而且名于治乱。齐景公早就听说他的大名，所以酒宴一开始就毕恭毕敬地向他求教治国为政之道。师旷似乎习言如金，只回答了一句君必惠民而已，也就是说君王您要善待百姓啊。景公觉得是老生常谈，不愿再问他什么了。酒喝到一半，宾主都有些酣然欲醉时，景公又想从师旷讨教些治国的高招，便再次向他求教道，太师你还有什么赐教于寡人呢？而师旷还是那句话，君必惠民而已。景公心想，或许是师旷徒有其名，怎么翻来覆去总是这一句话呢？酒宴结束后，景公出宫将去宾馆时，师旷送他，他有些不甘心，就第三次向师旷求教，师旷仍然重复那句已说过了2遍的话。景公回到宾馆后，开始认真思索起来，师旷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句话，难道真有所指？当他还未完全消退酒意时，却突然醒悟道，师旷所言指的正是当前齐国的政局呀。他意识到弟弟公子伟、公子夏在国内大得民心，民众归之如流水，简直把他们当成了君主，原因就在于他们施恩于民的缘故，他们获得了民众的拥戴，岂不构成了对自己君位的威胁？想到这里，景公出了一身冷汗，他明白了师旷的话语，要善待百姓，否则会失去民心。景公回国之后，立即下令打开粮仓，赈济饥民，把府中多余的财物分发给孤寡之人。他还令后宫中未曾受过宠幸的宫女 将他们嫁给民间的无妻者。对于年届古稀的老人，由国家供给粮米，他如此竭尽全力地施德加恩于民，渐渐地民心朝向了自己这边。过了两年，他的两个弟弟感到景公威信日高，地位更加巩固，见篡位难以成功，都逃到了国外。公子夏投奔了楚国，公子伟则逃往晋国。齐景公这时从心底生出了对师旷的敬佩和感激之情。正是治国之要安民齐家，得民心者能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必定会垮，千古之言分毫不差。资料来源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等。
民间传说，舍生涯传说，作者无名。泰山日观峰南的舍生涯来自一个民间传说。相传姑嫂二人为了让疾病缠身，久病不愈，危在旦夕的老太太能康复，来到香火旺盛的观音像前烧高香、磕响头，许下大愿。只听嫂子诚心诚意地说，愿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救救我婆婆，让她快好吧。如让她病好了，我以身报答，情愿从崖头跳下。一旁跪着的小姑听了嫂子的话，很感动，心想嫂子是儿媳尚且如此，我做女儿的也应如此，否则日后娘真的好了，我怎做人。于是小姑也许下跟嫂子相同的愿。事过不久，老太太的病渐好，直到好似如前，家人都称菩萨显灵了。有一天，嫂子郑重地对婆婆说，您病已好，是菩萨保佑，我许下大愿，今该还愿之时了。婆婆不答应，怎忍心让好儿媳舍命跳崖，说再想点别的办法吧，菩萨不会怪的。儿媳平静地说，话已出口怎能不算，更何况跟大慈大悲的菩萨呢。小姑听后有些为难，不同去说话不算数，以后无颜见人，同去还愿又不愿死，有点后悔。可是看到嫂子坚定的样子，就说，我还是跟你同去吧。姑嫂二人来到崖头，往下望去不见底，嫂子站在崖头上，转身面向娘家方向叩拜三次，轻声说道，来生再报父母养育之恩。于是回过头来问小姑子，崽儿一块跳还是各跳各的？小姑急忙说，嫂子还是您先跳吧。嫂子说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话音未落，身影已在半空无声无息地下沉着。小姑子看着发呆，只见半空中飘来一朵莲花，把嫂子拖住且接走了，不知去向。看到这，小姑子心里踏实了，知道是菩萨又一次显灵了，于是也随后跳下崖头。但不久却听到一声凄惨的声音，小姑子粉身碎骨，死于崖下。后人为了记住这姑嫂二人，就把这崖叫做舍生崖。直到今日仍被传颂着，他告诉人们成与不成丝毫之差的结果。
因果报应实录。祸福自有因，善恶终有报。作者至真。宋代有一个叫许大年的人，做生意善于谋划钻营，赚得不少利润，良田豪宅无不具备，家中资产将近10万。 只是中年已过，尚无子嗣，常引以为忧。到了43岁那年，妻子生下一子，许大年感到很满足。然而静下心来，想到自己平生所为多为不合天理，非常后悔，于是决定回头行善。许大年把家产中凡是由损人得来的，加倍偿还原主，通过买卖得来的，准许原主赎取。凡是济人助人的事，无不踊跃的乐于施行。可是到他50岁，儿子竟然夭折了，逢运气不好，家道也败落了。许大年不禁埋怨道，结果怎么是这样？每天只是仰天叹气，忽又转念一想，天心是最仁爱的，哪有错误惩罚之理？一定是我所存的善心虚而不实，所做的善事假而不真。于是痛下决心自我反省，欲有善事力戒虚假，务求真实的去做。这样做了几年，已经54岁了，挫折如故，家业更加贫薄。时值天寒下大雪，许大年与妻子粗衣淡饭，回忆起当年穿皮衣吃佳肴，宴请宾客，扫雪煮茶的情景何等繁华，而如今改过行善反遭天罚，真是白费苦心。但又转念说，能够使人丧失志气，名利真是个害人的东西啊。不管怎样，一定要坚定为善的意志。我听说佛祖释迦牟尼曾在雪山修行，历尽艰辛方才成佛，我虽然遇到磨难，而布衣薄舟尚未缺乏，不敢念上天之恩，反而存有怨心，更要堕落了。于是焚香礼拜神佛，流着眼泪诚心忏悔，从此再也不敢萌生退转之心。这天晚上，许大年与妻子一同梦见一位穿黄衣的神明来到中堂，呼唤出几个奇形异状的东西，指着许大年说，这是丧门、吊客、冰消、瓦解等诸恶神，上帝因为你年轻时做种种恶事，派遣破星来做你的儿子，破落你的产业，你种种不正的念头又招来了这些恶神前来作怪。可喜的是，你得子之后回心向道，例行各种善事，足以抵偿前罪，所以把破星先收回来。因你心念不稳，这些东西继续相随，伺机干扰你。后来你心念坚定，不再退转，天地非常嘉许，特命我送来福禄二星官做你的子嗣。你失去一个，得到两个，失去坏的，得到好的，这是行善的结果。说罢，向许大年拱手道贺毕，立刻带领诸恶神出门而去。这年许大年的妻子已50岁，忽然怀孕，产下一对孪生子，取名叫曾福曾禄，后来都做了大官，家业再次兴隆。许大年夫妇也因德高望重，受到皇上的封爵和人们的敬重。其实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，都在上天的监察下，是无所遁形的，所以人之所为怎能不谨慎呢？恒守善念，坚定的为善，一切遵行天理而行，这是决定人命运及未来的最重要的事情。因为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
古风悠悠，孔子论：莫图外表，要修内德。作者：正念行。子路穿得整整齐齐，气气派派来拜见孔子。孔子说：仲由，你这么神气十足是为了什么？长江刚从岷江流出时，它的水流很小，只能浮起酒杯，等它流到海口时， 如果没有两条船并在一起，如果不能避开大风，就无法渡过去，不就是因为它下游水多吗？现在你服装整齐，脸色充沛，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，天下的人谁还能把你的缺点告诉你呢？子路快步走出去，换了服装再回来，表现出自然平易的样子。孔子说，仲由，你记住我告诉你，夸夸其谈的人华而不实，喜欢表现自己办事能力的人常常自吹自擂，有了智慧和能力就在脸上表现出来的人是小人。所以君子之道就说之道，这是说话的关键，做不到就说做不到，这是行动的最高准则。说话掌握的关键就是智慧，行动有的最高准则就是仁德，既有仁德又有智慧，哪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孔子谈商丘开，正念行选戒。一天，范子华和他的门客在高台上游玩，一个门客说，有谁能从高台上跳下去，赏给他100金子。大家一声响应，都假装争先恐后的要向下跳，但都是装模作样，其实并不敢往下跳。只有商丘开一个人信以为真，从高台上跳下去，只见他身轻如燕，飘然着地，身子毫无损伤。众人感到很奇怪，于是指着旁边的深水潭说，水里面有珠宝，谁潜进去就可以得到。商丘开又信以为真，潜到水底，果然找到了珠宝。大家感到十分惊奇，以为他有道术。过了几天，范子华家发生了大火灾，他对着门客说，有谁能进入火中抢救锦缎，谁抢救多少就赏他多少。商丘开听了，冲进火中来回奔跑，身体丝毫没有烧着，抢救出许多衣物之类。事后众人更加惊奇，问道，商先生，你有什么道术吗？商丘开说，我哪有什么道术，如果有也只有一点，我来到这里从来没有怀疑过什么，把一切都当成真的。你们叫我从高处跳下，叫我潜进深渊，叫我进入火中，我都毫不犹豫地去做到了，因为我把你们说的话都当成了真的，而且唯恐相信的不彻底，做的不及时，所以我根本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身体会受损伤，这只是因为我专心一致。他又接着说，但我现在发现你们常常欺骗我，因此我开始怀着猜疑之心，时时想着自己的安全，注意周围的一切，甚至庆幸以前没有被摔死、被淹死和烧死，是多么的得之不易。我现在想起来就胆战心惊、焦虑不安，你们再让我接近水火，我都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了。宰我听说了这件事，回来告诉了孔子。孔子说，你不知道吗？诚信达到极致的人就可以感动万物，他能感动天地，感动鬼神，所以能够纵横四方而毫无障碍与损伤，不仅仅只是能深入水火而已。商丘开把假当作真，尚且能够无所阻碍，何况我们本来就坚守诚信呢？你们要牢牢记住这一点，正是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诚感天地，神佛开怀，欺诈可恶，实属大害，返本归真，魂兮归来。以上出自《列子·皇帝》。
佛家故事，世僧演，作者大法学员。唐朝时并州，也就是今山西太原，有位法名叫世僧演的和尚。大唐时的并州佛教盛行，几乎全民人人信佛，所以他也自小就相信佛教中的佛法，出家后更是一心念诵佛经，以求能修成进入佛国世界。他每天都把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佛经念一遍，3年来已经念了1000多遍。 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无比清晰的梦，梦见自己长出了羽翼，羽翼上写的都是他念的那本佛经中的文字，每个字都闪闪发光。他振翅飞翔，顷刻间即飞向佛国。到了佛国世界，只见宫殿巍峨，布满了佛国众生百姓。世僧眼再看自己的身体，只见羽翼顿时化成了大宝莲花台，羽翼上的佛经文字已经化成了高大的佛身，对他说：你在浊世之中能一心念诵佛经，实在是太可贵了。众生因为有业力，只能见到佛经上的文字，实不知佛经中的文字就是圆满的佛陀啊。今天你念的佛经化成羽翼，带你回归佛国，复你本来之面目身份。说完这些后，世僧眼就看见一个无比广阔巨大的高台出现在他眼前。世僧眼上前顶礼高台上的佛，那位高台上的佛对他说：你回人间后应该以我法相示众生，广传佛法。霎时诸佛又重新化作羽翼，世僧眼便又飞回人间。世僧眼梦醒后，北复元神离体后所见的景象感动得流泪，从此更加用心地念诵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佛经。从此以后，他渐渐能看到他念经时舌端有八叶莲花，花上有佛盘坐，佛经上的文字一一从佛口出，皆是金色的，而且还发出光芒，并化作佛身围绕着他，遍满虚空。这种殊胜景象，他念经时一闭眼就能看到。从此以后，他更加专注地念诵佛经了。世僧眼七十多岁之时端坐诵经离世而去，同时天上也出现了紫色的祥云。从世僧眼的故事中，我们知道了古代修炼人念诵过去的佛经时的殊胜。我个人悟道，我们大法弟子今天能与主佛师尊同在人间，能在正法时期得此至高无上的宇宙大法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，我们都比世僧眼等过去的修炼人幸运无数倍。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法呢？资料来源《法华传记》。
传统文化，说说《易经》的易，作者陈光。如果拆字，易可拆为日和物。若从形象来看，日像太阳，物像月亮。从道家的阴阳学说来讲，日为阳，月为阴。所以从象来看，易这个字是由阴阳合成的。然而易的内涵并没有到此为止，再进一步看下去，会看到易中隐藏着太极的影像。道曰：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日月轮转，阴阳交替，是天地间最为简单的事，但这简单之中却孕育出万事万象。古人说一滴水中看世界，释迦牟尼说一粒沙子里含三千大千世界。如前所述，易这个字中可以看出太极的影像。从宏观讲，道家的太极就是一个宇宙；从微观讲，易中太极的影像可以说是道家太极宇宙的缩影。所以宇宙的天象变化都会反映于易中。现代科学非常发达，可以通过电脑对存储的大量资料进行运算分析，对天气、经济等做出预测，但对时代天象的变化却丝毫无能为力。所以易经能窥测天地万事万象，那是神的巧妙安排，目的是为了人能看到宇宙的真相，在历史的关头不被落下。明朝刘伯温500多年前就将历史关头的真相以预言的形式留给了今天的人。他在碑记中写道： 贫者一万留一千，富者一万留二三。贫富若不回心转，看看死期在眼前。世上有人行大善，遭了此劫不上算。银钱是个宝，看破用不了，果然是个宝，地下裂不倒。七人一路走，引诱进了口，三点加一勾，八王二十口。前六句读者都能明白，谁在行大善能使人免遭劫难呢？答案在后八句中。这里揭示了两个天机，前四句的银钱是个宝是指法轮。看看法轮功的法轮图形，中间的大万字圆是正方形，这和古时发行的中间是方孔的银钱形象很相似。法轮是个宝，却不能像银钱那样流通，它能救人于危难之中，是个无价之宝。后四句的前两句指的是真，第四句指的是善，第三句指的是忍。法轮功的修炼能使人返本归真，而指导修炼的最高原则是真善忍。
健康人生，从一辣椒治病的医案看中医阴阳五行的理，作者宋晨光。有一次一个患者来访，我正好在做饭，做好后我请患者一道用饭，患者说不能吃你做的菜，因为有炒辣椒，我这几天正便秘。我想了一下说没问题，别多吃，就吃我给你的这些，能治你的便秘。于是我用筷子给患者夹了适量的一点辣椒。第二天患者见到我就说，你的方法真灵，昨天从你家一出来我就赶着上厕所，先开始我还不信，因为其他医生都说不能吃辣椒。说起来辣椒治便秘并不是什么偏方秘方，我以前也没用辣椒治过便秘。我之所以当时认为用辣椒可以为患者治便秘，其实也是由于通过研究中医阴阳五行的理，从而对物质理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辣椒性热味辛，从阴阳五行讲，热属阳，易耗阴，辛属金，金性燥，所以便秘患者不宜食用。但从物质体相来看，辣椒与肠之体相很类似，辣椒中空，肠也中空，辣椒性热耗阴，用之适当则可避免耗阴之过。辣椒味辛，辛能散能行气，用之适量则能助肠蠕动。而且热属火，辛属金，火与金可化为水，水性流行，又能润燥。当时就是取了辣椒与肠的这一体相相似的关系及阴阳五行的理，使得患者多年的习惯性便秘正常了。中医阴阳五行的理很简易，但简易之中却派生出千变万化的理，这样的变化之理实证科学是无法实证明白的。中医的理源于阴阳五行，所以通阴阳五行之理可知万事万物之理，知万事万物之理进而能知万物归一之理。因为万物皆生于一，何为一？道也，法也。然而宇宙有更高的法，可使万法归一。明朝的刘伯温几百年前就揭示了宇宙最高的法。刘伯温在《推杯图》中记述了天佛回答三清玉帝的话，大意是人类被各种邪恶败坏的程度，此前的圣人都无法挽救了，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弥勒佛下凡才能挽救。弥勒佛辞别天上众神时说，我去人间后只传我的三字大法，并用大法使万法归一，天地归正。施礼完毕，穿过神界向人间而去。什么是宇宙最高的法？那就是宇宙最高的特性真善忍三字大法。转法轮论语中讲，佛法是从粒子分子到宇宙，从更小至更大， 一切奥秘的洞见，无所不包，无所遗漏。它是宇宙特性真善忍在不同层次的不同的论述，也就是道家所说的道，佛家所说的法。
诗歌园地，中秋二首，作者千瑞。精疲力竭走千秋，垢面蓬头一路愁，走出迷茫向天阙，遥见明月照琼楼。高楼独立尽西风，天地苍茫满目空，谁与天涯共明月，师尊常在我心中。纯心净师法，作者万古缘。学法先净心，虔诚敬师尊，洗手衣精整，污物远离身，形神动纯念，顽石点成金，字字法轮转，层层佛道神，背涌成大道，领悟上天门，归行法事堕，拜读指迷津。问候，作者明轩。师尊可安好，仲秋月儿高，舍炉百香案，青烟飘九霄。正实法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选择，执着一生，现在人中，放下执着，返回天宫。向内找，不找不知道，一找吓一跳，执着这么多，难怪被干扰。神路要走正，必须向内找，修好这颗心，救人效果好。不退却，三件事轮番做，正实大法心中乐，万古大愿此时行，再苦再难不退却。练功园，连绵秋雨天转寒，脚踏落叶看秋残，轮回变幻迷又苦，恰是修者练功园。不执着环境，冷也罢热也罢，不求不怕都放下，一心一意救众生，管他岁月冬雨夏。下面请听正本清源。
大法神奇，感动，作者夏天。常有人不理解地问我，法轮功说的都是摸不着看不到的东西，你怎么会相信？一个站在门外的人怎么能够看清楚整个房间的布置呢？我的一个朋友全家三口人都是法轮功学员，在没修大法前，他父母身体都很差，这个病那个病的，虽然没有什么大毛病，可是三天两头就往医院跑，家里面都快成小药铺了，因为看病次数太多，都成了半个医生。学练法轮功后，很快他们的身体都健康了。好景不长，僵尸开始非法镇压，面对铺天盖地的谎言，他们都是亲身受益的人，怎么能在家里安享法轮功带来的好处？抱着对中共政府的一线希望，这一家人都去北京上访，和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一样，三口人因此被非法绑架。当时我的这个朋友刚上初中一年级，开学一个多月，他就和父母一起上访了，在北京非法关押了几天后，转关到当地看守所，37天后他回到家中，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，他才去上学，这时候各科都要结课了。 朋友入学成绩平平，这次又因为练法轮功误了课，加上刚到新学校，没有和同学熟悉，所以校方、老师、同学没有一个过问他的学习情况的。亲戚、邻居都想，这孩子的学习可完了。朋友的心态很好，每天时间安排都很合理，除了补学功课外，照常看法轮功的书籍练功。谁也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学期的期末考试他得了年级第一名。法轮功可以开智开慧，每当我看到周围的一些家长为了孩子可以取得好成绩，让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，让小小的他们承受本不该承受的压力，享受不到应有的轻松愉快时，我就想，如果这些孩子都学法轮功多好。那些还在门外观看的人们，走进来看一看吧，法轮功也会让你感动。
从大小姐脾气到人人亲近的老师，作者李慧荣。形容一个人的脾气很暴躁，容易为一点点小事情不高兴时，常会说这个人有大小姐脾气。三年多前，在台湾南部教学生弹琴的赖翠芬老师，就是这样一个对学生发起脾气来一点也不给余地的凶巴巴的老师。这是赖翠芬在没有接触修炼之前的教学方法与处理不满情绪的方式。不过当他开始跟着父母弟弟一块学练法轮功之后，不但他的言行有了巨大的转变，师生的关系也变得跟以往不同了。得法后的变化。1999年，赖翠芬的母亲开始接触法轮功，过了没多久，常年吃药为妇女病所苦的赖妈妈在亲身受益后，也热心地邀请全家人一同学练。赖翠芬半推半就，在经过一年半的敷衍后，才勉强答应母亲愿意看看法轮功的书。从小被家人娇生惯养的赖翠芬一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哥哥弟弟呵护忍让的对象，从小到大不但一路顺遂，几乎从来没有吃过苦，而且物质生活方面也不予匮乏，追逐潮流，重视名牌，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。赖翠芬说，过去每当百货公司换季的时候，就会赶搭流行风潮，为自己添购各种名牌服装、女鞋与配件，即使逛一整天的百货公司也不觉得手酸腿暖。现在赖翠芬在这方面的心思变淡了，对于金钱的花费也有所节制，不再像以前那样盲目的跟随流行，同时也能从其中体会到知足常乐、够用就好的简朴又简单的生活哲学。真正的为学生设想。赖翠芬在台南家专毕业之后，开始从事音乐教育的工作，到现在已经将近20年。赖翠芬的改变直接反映在她跟学生的相处上。过去每到了上课的时间，学生就会正襟危坐，生怕又惹老师生气。可是现在当学生看到老师出现的时候，经常是热情地抱着他。从小就被家人娇生惯养，无形中养成小姐脾气的赖翠芬，在刚开始教书时，老是三天两头生学生的气，心里面不是太在意这份工作的她，也总是把自己的睡眠休闲时间放在教书的前面，并不是100%的投入教学工作。修炼法轮大法之后，翠芬明白人活着要多为别人着想，而通过经验证明，她切实地体悟到，只要站在学生的立场思考事情、处理问题，人就不会有那么多气好生了。赖翠芬在过去的学琴经验中发现，一个老师的好坏对于学生学习的兴趣与成果具有重大的影响，因此他经常提醒自己要不断地扩充自己的爱心、耐心与包容心。在学生表现不如预期，或者是没能按照他的规定好好练琴时，他不是先责备学生，而是检讨自己是不是在教学的过程中忽略了什么，反省自己可能发生的疏失。赖翠芬在修炼后更加关注学生人格的养成， 对他来说，改变的是对待学生的态度。然而，对于学生学好琴的标准跟做好人的道理却不会因此放松。经过十几年的经验累积以及修炼后的心性磨练，赖翠芬真正能明白，唯有发自内心的为学生设想，才能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，他们才有可能把钢琴学好。从学琴到教琴，生长在幸福家庭的钢琴老师赖翠芬说，以前的他日子过得闲散安逸，如果说是更直接一些，他认为过去的他就是活在一种醉生梦死的状态，不知道怎么生活，也不知道原来人是有能力跟机会去追寻生命的意义的。因为修炼真善忍，赖翠芬在实修的过程中改变了，他变成了一个学生乐于亲近的老师，妈妈不用成天叮咛提醒的好女儿，与一个重新发现生命的新鲜人。
天象人间，贵州省贵阳市天空惊现五彩法轮，作者沁香飘。2008年7月20号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，贵州省工业大学的荷花池上空显现了近一小时的五彩缤纷、光艳夺目的大法轮，在场的大法弟子和几十上百的常人见证了此奇观。贵州省工业大学坐落在贵阳市阿哈湖畔的蔡家关地区。2008年7月20号下午6点前后，贵州省工业大学校区的荷花池周围，有很多饭后纳凉聊天的人们。有一大法弟子路过此处，突然发现人群激昂，很多人仰望天空，感慨万千。哇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东西，一位年轻女孩激动地说。另一中年男子补充说，你看这个中间旋转的东西好像是方形状的。原来他看到了大法轮中间旋转的万字圆，只见那美丽的法轮在天空不停旋转，不断变换着颜色，放射出耀眼的光辉。还有的附近居民觉得太刺眼，跑回家拿来墨镜戴上观看。后来大法轮又飞旋到高空的云彩里约40分钟，那片云块也一会儿是水红色的云，一会儿变成紫色云，轮番变换色彩。有很多人拿出手机拍下这难见的奇观，大法弟子也激动地流下了泪水，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修好自己，做好3件事，不辜负师尊及众生对自己的期盼。愿美丽的法轮带给你吉祥的祝福，希望善良的人们能珍惜大法弘传的宝贵时机，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，选择自己美好的未来。
法轮大法好，大法救了我濒死的父亲。我是唐山大法弟子，8月29号那天，我去东矿医院看望生病的父亲。这天原本应该出院，在医院又感冒了，发烧39度。父亲是细肺，就怕感冒。晚上9点多钟，我留在医院，父亲突然双手使劲抓，脸憋得紫茄子色，一口气上不来。我一看情况紧急，马上跑去叫来医生护士。医生护士到了，被这种情况吓傻了，不知所措。 我急得冲着护士医生大喊，赶快抢救啊！我来不及再看他们有什么举动，抱起父亲的头，大声地发自内心的大喊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，连续喊了三四声，父亲长出了一口气，脸色也变过来了。在场的所有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我知道是师父救了父亲的命，父亲已明白了大法真相，早已三退。望天下所有人都来了解大法真相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得福报，得救度。八旬老母亲见证大法神奇。我娘今年85岁，有一天不慎摔一跤，左脚和腋下肋骨跌伤，不能动更不能行走，痛得手都不能触摸，天天痛苦得不行。有一天，一位大法弟子告诉我娘，每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老人听后很相信，每天坚持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三天后奇迹发生了，疼痛减轻了，7天后就不怎么痛了，还能下地了，半个月后就可以行走了，再一次证实了大法的神威。信大法，不孕妇喜得贵子。有一位大法弟子的儿媳，婚后3年不怀孕，还肚子痛，医院诊断子宫内膜异位，里面还有个小瘤子，就住院做手术。原计划手术取子宫，结果打开腹部一看，腹内有积血，只取了积血、小瘤、一个卵巢，子宫没动，但医生说她以后不能生育了。可过1年后，儿媳怀孕了，全家人都很高兴。10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儿媳剖腹产生了一个大孙子。医生清理腹内时，发现2个卵巢，一个已被切除，一个萎缩了，这孩子是怎么有的呢？医生不解，可修炼的人都明白，大法无所不能。儿媳单位的同事都说，人家练法轮功，这是说对了，是天赐鸿福。听众朋友，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